伟大的，大家晚安。请各位把这个能源科判表63页，表解的也是63页。这个这一大段是佛陀答复富奴那说啊，为何在清净本然的心中，云何呼声山河大地？那么因此佛陀呢就说明这个世界相续。世界相续也就是说，这个现成世界，我们现在的世界怎么样能够成立的，而它一直在相续流转啊，也就是这个气世间依报环境，那么是从地水火风，就是风大地大火大水大这四大啊，从我们讲宇宙的形成，在佛教里面讲四大，四大是物质的东西。实际上呢，各位可以看到表解这边呢，风大的下面呢，觉明空昧。这个风大，并不是物质的东西单独的存在，而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明觉之心，甚至一个妄觉无明而产生的啊风大。其他地大火大水大也是如此的。所以呢，在唯识论呢解释这个世界，用气界，气界，气世间这个气界啊，根生气界，根生是我们身体，是正报，气界是依报。所以唯识论里面呢，我们常常举的例子就是我们看的是水，天人看琉璃，恶鬼道龙血，鱼看他的家，都是唯识所现的。龙血也好，他家也好，琉璃也好，其实都是依他起的。那么这个木莲救母啊，这个我们也谈过，木莲的母亲堕入恶鬼道，于是他就拿这个钵，拿着饭给他母亲，恶鬼道饥饿了，等到这个饭到他口边啊，这经典里面讲以业力故变成火，这都是业。所以地水火风好像是物质的，实际上它是不离我们的唯心的思想，也就是华严经所说的，我们常念的因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，只不过我们不觉察而已啦。所以唯识论的说法呢啊，跟楞严经的说法，一个是唯识，一个是唯心，唯识唯心。那么在某些角度看起来是相通的，只不过唯识呢是要经过转世成智以后，要慢慢的转世成智的过程， 那唯心呢，就是在相上啊，能够见到他的本性，觉性在不觉当下之中，这就是如来藏的思想的不同点啊。所以此地呢，我们就把这个世界相续啊，来这个解读这四大。在小乘的佛学，比如说或者部派的思想，就是聚舍论，聚舍论讲七十五法，他把色法放在最前面。色法的根本是什么呢？地水火风。地水火风的特质就是坚湿暖动，坚硬的，有湿性的，有温度的，会流动的。那么聚舍论呢，比较注重在色法啊，比较注重在色法。大乘的思想呢，就是这个色法从哪里产生的呢？是从心法来的。就是唯识论里面二十颂，就是在破斥色法是不存在的。这些色法都是相分，心法的相分种子而已。啊，那就是唯识学所讲的了。这所谓的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所以在小乘佛学的部分呢，他谈到这些色法啊，那么这个是无我，是没有主体的我。那么大乘说这些色法呢，是法我啊，那是个法我字。那是因此，一个是人无我，一个是法无我，一个还认为色法是即为所造成，不过我是没有的啊，色法还有。一个认为色法是唯心所现的，所以大乘呢所讲到唯心啊，是更深一层、更彻底了去思考问题。好，以上呢我们是大约啊，这个介绍一下这个世界相续。那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很多这些各个不同佛教体系的思想，那我只能点到为止。如果没有听懂的话，那就多闻却疑。我常开玩笑，你当作没听到啊，因为要真的详细讲，那就是讲唯识论了，成唯识论了。现在呢，我们来看这个表解啊，这个世界相续的最后结成相续，这里交妄发生，地相为种，已是因缘世界相续。交妄发生就是这四大是互相，这个妄心妄境啊，就像大乘起信论里面所说的，心生这种种法生啊，心灭这种种法灭，心生则法生，法生又种种心生，这就是妄心妄境辗转发生啊，人生四大之相。地相为种啊，那么指所成的这四大合合，地相为种，四大合合也会变化啊，比如说水可能会变成气，变化了，气变化也可能变成火或其他的。 在化学里面也是这样子，固体呢可能会变成火一烧掉变成气体，啊，气体变成液体，液体可能变成固体，这样变化。所以以是因缘世界相续，那这些所以会变来变去，就是离不开时间、空间、温度、压力、速度等等变化，这就是因缘，各种因缘所造成的。到这个地方可以说明，把这个世界相续相从四大的形成到四大的纠结，就是交织互相辗转变化，不拘一格，都是因缘的变化，都是世界相。那么下来就是讲众生相续，众生就是这个正报的这些众生，为什么会相续的，我们再看看下面的经文的说白。名望非他，觉名为旧，所望即立，名理不语。名望啊，就是要明白众生妄起不是其他的缘故，是觉名为旧，性觉加一个妄名而造成的毛病。这个就好像啊，比如说啊，有一次有一个某某佛学所的一个同学，他跟我讲他修末照禅。他说怎么修呢？他说我就心一直在观照的啊，一直观照的，念念分明，一点也不敢放肆掉，行住坐卧都念着，拜佛也念着，随时都。他就跟我这样说了，非常认真。那我就跟他说了，我说你这样的话，你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，什么？第一个，你会眼睛会有眼屎；第二个，你舌头可能会干燥，会有火，口会臭。当我这样说的时候，他马上说：“老师，你怎么知道？”我说：“我是过来的，因为你太用心了，不是你不用心，你太用心，用心太过。”你看你用心太过，虚火上来了，你看我们的心会造成火。也有人禅修啊，比如说他要练双盘，拼命压，死压摁压，压到后来这个里面虚火，甚至于严重吐血，他很用功啊，很精进啊，怎么会吐血呢？这么认真人，这么样的啊，觉明的人，怎么会这个这么有善根的人，怎么会有这个果报呢？可千万不要怪佛，是我们不善用心。所以孟山老和尚说，如何啊善用其心。所以法融禅师说了一句话很有道理啊，恰恰用心时，恰恰无心用。无心恰恰用，常用恰恰无。那听了别人一头雾水，就是正在恰恰是正在用心的时候，恰恰也正刚刚恰好没有心可用。你用心是个着意，无心可用就不着意。无心恰恰用，好像是没有心，但是呢，没有心你就堕入无明，堕入无记， 无心你还是要用，否则你落入空。无心恰恰用，常用用心，但是不能太着意，恰恰无。哎，所以就是一个中道。所以学佛还是中道。你不要说我很认真，认真也会出毛病，也会琢磨。这魔是广义的。所以这边你看，众生妄起之由啊，不是别的原因，是由性觉必加妄名，你自己在增加了一个名，增加了心。哎，这心是一个心法，这些是色法，哇，舌头可能会破，脚会烂，眼睛会充血眼屎，甚至于流鼻血。哎，心法影响色法，哎，当然色法也影响心法了，互相影响了。这我只是举个例子来说明。那你说觉难道不对吗？用心难道不对吗？精进难道不对吗？所以唯识论白法明门里面有个行舍，行就是修行，要舍掉，舍你也不能够太着意，太着意的就变成有为法，有为法就生住意灭，不着意也不行。所以我们练太极拳，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，你练拳啊，每个动作都要注意到一个道理，有则执着，无则落空。你不能说很用心就执着了，每个动作僵硬了，你如果完全不在意，那就落空。所以不能没有，也不能有，这就是中道，这很奥妙的啊！不管学什么东西，其实这个基本原则都是，还有人做事，哎，我们要认真，哎，但是不要执着。你说我不认真就刷行了，你说我太认真就执着，那怎么办？那认真也不对，不认真也不对，你说我怎么办？就像有人说，哎呀，我这个蘸酱油又太咸了，我蘸糖又太甜了，我不蘸又吃不下去，你说该怎么办？那很简单嘛，那就是恰到好处，该蘸多少，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，那就是恰好。修行也是如此的啊，所以我们举这个例子啊，来说明我们众生啊，一起一个执着，这个因果就产生了。不能怪佛不灵，佛妄语，佛没有教导，是我们学之不精啊，学艺不精产生的问题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再看下面，所妄计力即因名利所之业相。就像啊，我们譬如说啊，我们都知道这个四禅天，这个山有大山灾、水灾、火灾、风灾啊，也都换到四三禅天。其实为什么会有呢？也都是在禅修的时候，你有觉的能力，那个觉是它就跟火相应，我们的心就是火啊，中医讲心属火啊，所以用心太过，就火就上来。那禅这就是我们呢、啊，禅天的人，禅天人他禅定功夫很高啊，我们还不到那个程度，以他们来看那么高的程度啊，他有那个觉照觉观的那个，对我们来说，我们还觉照不到那个微细的念头，那个念头就会引生火灾。你呼吸，哎，那个习住，那个习就引生风灾，就地水火风啊，这些火灾、风灾、水灾，其实都是果报，都是唯心所现。那这个境界不是我们能了解的。但是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道理的话呢，我们才晓得啊，为什么会三禅天怎么还会有这些山灾呢？小山灾当时业所感的，大山灾说禅定那么高的功夫，怎么还会有业？当然有业，你要起心动念就有业，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啊。 我们要去深究经论的时候，以前我看了看来也是常识吧，看哦，风灾、火灾、水灾，常识而已。后来仔细的一看呢，再深入的看，哦，为什么会有水灾、火灾、风灾呢？是因为，就刚刚我们所说的，你的觉观力、你的呼吸等等，哎，会感应那些，啊，就它的层次比我们高很多。就是说，那个念头很微细，也可以说，此际呢，这些念头都很微细的，我们连做梦都没办法想到。但所以我们用这些举例来比拟仿佛来啊，来去做一个比附，一个联想，如此而已啊。所以其他的行论才说啊，一念不觉生三心，那就是很危险很危险的念头。那一念是要什么时候才知道？大概八地菩萨的那个层次才能啊能够达到那个境界。一念生相无明，那无明的第一念，然后才会有后面的三细相出来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刚刚所望即利者矣，即因名利所之业相。因名，一个能名，利一个所，就是无名业相。觉明中本来无一物啊，我们说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呢？可是你一动念很微细，它就产生了业相。名理不欲，名就是一个动词啊，名下面即能见相，利就是业相啊。了解这个道理，就是一个能见，一个所见，欲见业相而不可得，又不能越出业相而见也，以是因缘啊，以业相为因，转向为缘，遂于晦昧空中结暗为色而成现象矣。这个晦昧空结暗成色啊，在我们这个表解的前面呢、啊，也曾经啊看过，在这个30页表解的左边，任物中迷，迷真任妄。任物中迷，就是物中一念不觉就无明，晦昧为空，就是把本有这真空呢变为完空，空晦暗中就讲本有的智光变为能见，结暗为色，就完空中结成四大的色法。这个可以对照的看，比如说我们在禅修的时候，刚开始几秒钟脑袋很清楚，过了再几秒的时候呢，无形中就有点微细的昏沉来了，自己不知道啊，或者是也身体动一动晃一晃，那就是结晦昧空中结暗为色就产生了。从这里一产生所谓空晦暗中任物中迷啊，本来清清楚楚的啊，那我们并没有说我要好好清清楚楚，我要把佛念好，我要把观想观好，我们也是这样告诉自己啊。可是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一分钟两分钟过去，不知不觉就开始迷迷糊糊的，你说我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也不知道。这个就比喻无始劫来我们的无明也是这样产生的啊，产生这些妄的境界。这个妄的境界是从一念不觉的无明业相的体产生能见相跟所见相， 产生了。就像我每天睡觉，不知不觉眼睛一闭，哎，就睡着了。等到知觉的时候，是第二天早上醒过来，中间整个晚上都是无名大梦，完全不觉察。如果不睁开眼睛，不晓得刚刚在睡觉啊。睁开眼睛好像一个开悟的人，他晓得啊，原来我在做梦。我们现在其实在无名 大梦中，我们不知道啊，不了解。虽然不了解啊，是不觉啊，所谓不觉还同本觉。这个我以前也举过例子啊，举过例子来说明这个。说有一个朋友，有一次跟他父亲在聊天，聊了一半，跟他爸爸说：“爸爸，我在做梦。”他爸爸说：“你怎么知道你在做梦？”他说：“我明明我人在外岛，在马祖，怎么突然跟你在讲话？中间没有经过任何交通工具，坐飞机、坐轮船、坐汽车，现在突然跟你讲话，一定是在做梦。”讲到这个地方醒过来了，他爸爸是虚妄的，他自己也是虚妄的，可是在梦中确实会有一个逻辑思考让他醒过来。我这个例子在说明什么呢？我们现在虽然在无名大梦之中，我们还是有逻辑思考来说明为什么会无名的这个道理。否则你就说，哎，既然是无名大梦，那我怎么会醒呢？这不觉还是从本觉，你虽然是不觉，可是你还是有那个潜藏的觉性在那里，否则永远觉不起来啊。我是举这个例子啊说明。好，这个刚刚谈到已是因缘，听不出声，见不超色，因此转向之能见，不能超出所见之现象也。听不出声，见不超色，什么意思呢？其实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。当然表面上看听啊，我们耳朵超不出能听的，眼睛超不出所见的，也可以这样讲，我们所见的是在所谓红外线、紫外线啊，我们的所能所谓的可见光带啊，我们能看见的东西是在红到紫的之间，这个光波之间的看得见，那以外的看不见了。看不见不代表那些没有颜色哦，我们就是被红橙黄绿蓝靛紫这些光波的范围之内，是我们眼睛能看见的，也可以说你逃不出这个思维这个范围以外的看不见，跟超音波一样，音波之上跟音波之下能听的也是听不出声，也是听不到的，但并不代表他们有声音，我们听不到，也许蚂蚁听得到，也许狗听得到，也许蟑螂听得到。就现在有一种就是赶蟑螂的，就是有一种超音波，人不会被干扰，蟑螂、蚂蚁、老鼠它受干扰，它会搬家，它受不了，它是噪音。所以我们所见所闻是非常有限。为什么叫做妄呢？因为看得太少。就好像说，你像以前我们一个老师，他看书怎么看呢？他贴着鼻子这样看，因为他近视到这种程度，他这样看，这样看。我们要这样看嘛，那他这样看，那不是，哎呀，这个近视太重了，几千度看不见啊。他走路一表，有一次撞到一根树，他撞了人家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半天不清楚。那这个比喻啊，我们就像这样看不清楚，看不真切。所以这边呢就是说明我们这个六根呢、啊、实际上都受约束的。而我们相信的，英文有一句话 seeing is believing， 就是眼见为信，眼不见不相信，没有这个东西，没有这个东西，不然就是假的嘛，没看到怎么 哎，我们凡夫就是相信我们所能够看见的、听见的、见闻觉思那个非常狭小范围的，那就是我们的世界。其实还有很大的世界我们不知道的，好像我们看到海平面、海底我们看不见，不能说你说哎没有海底、啊，好像以前讲说近视赤星，近视眼人生说天上没有星星，就是看不见星星啊，他说没有星星，一样的。说好像有的人眼睛往前看，他说有个轿夫抬着他，这也是个笑话。他看前面两个轿夫，他说哎，他说奇怪，前面两个轿夫跑，他说几个轿夫，四个轿夫，后面没看见，他不相信有，他只看前面。好，所以这边就是说听不出声，见不超色，对吧？很难寻味的。那因此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从我们的五官所接触而吸收来的，但是我们相信呢，这就是所有的了。实际上这是啊九牛一毛而已。所以列子里面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了，他呢他这个比如我们喜欢听音乐，这个人他不喜欢听音乐，人家问他为什么不喜欢，他说当我听到一种音乐的时候，我的听觉就被这个音乐卡死了，我所有的声音都听不到了。我以前看了这一段看不懂，后来看懂了。我们都被这些卡死住啊，我们只看见冰山那一角，后面冰山的很大的我们看不到，就是所谓的着相，众生就着相，就在这里。所以他能听到那些我们听不见的，我们会听到，譬如说就像我们耳根圆通，当你听到一个声音的时候，什么其他声音听不到，你那种能力丧失掉。所以要听无声之声，所以陶渊明续个无弦琴，我们觉得哎呀无弦，这个弦根本你弹也不会有声音，哎，他就是欣赏这个，哎，这个没有弦啊，这个才是至声。所以老子说大音希声，最大的声音没有声音，这个希是稀有的希，这希就是没有声音，但是真正的声音，什么大方无余。所以这个啊很耐人寻味，这些老庄啊这些思想里面有很多我们看不太懂啊，很玄，我们都读这些啊就会有所领悟啊。所以刚刚谈到听不出声的翻译很简单了、啊、听出不了啊，我们的听力离不开出不出，就是不出这个我们能听到声音的范围，见眼超不会超过我们所看见的色法的范围，应该是这样解释了啊。翻译好像那个实际上后面呢很耐人寻味。好，下面色香味触啊六妄成就，这色香味触色身香味触法了，六妄成就，六种妄尘即成就其初相，由是分开见闻觉知，由是六种妄尘最于一精明之体分开而为六根之用。也就是说这边说明到我们赖以生活的这个六根跟六尘呢、啊，我们从小到大每一个人生活不出这个六根六尘的范围之内，那我们就认为这就是所有我们生存的世界，就不外如此了啦。而实际上啊是个非常狭小啊颠倒妄想的一个世界而已啊。所以这边就特别提出六妄成就。那么如果我们从一般的哲学书上所看见这个认识论，认识就是主要就是我们五官去认识这个环境，这就认识的开始，从这边认识的作用啊，认识的范围，认识什么就不出这些了。当人类发现了 这个什么显微镜啊、X 光啊、超音波，或者是、望远镜啊、等等，他发觉还有一些我们没有用这个肉眼呢、这些六根没有发觉的世界。就算是我们现在所发觉这些，都还是借着肉眼、借着仪器去发现而已，还有一些更深的世界我们还是没发觉。那就我们用佛经来讲，就是说我们所看见是肉眼，那还有的是天眼、显微镜啊，这些可能就属于天眼境界，见白天晚上可以看见，可以透视，可以有千里眼，这就等于天眼了。见后面还有慧眼，慧眼后面还有法眼，法眼后面还有佛眼，那都不是我们能所见的嘞。这三千大千世界十法界很多，那是佛眼所见的，或者慧眼所见的，我们都没发觉。那我们怎么知道？那根据圣眼量，就我们不妨这样去思维它。所以说我们是无明啊，所就好像说一百之光，我们只透出几分之几之光而已，那无明看不清楚。所以在此地六妄成就呢，就很耐人寻味了。千古以来我们也不会注意说，哎，我们的五根五官是有限的，因为我们生存这个世界都是靠着这些，离开这个东西大概也没有什么可依靠的，对不对？凭着眼睛看，凭着耳朵听，就这样。而且实际上啊是非常小，而且还有一点，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，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。好像我们大家睡同样一个长连床，同床异梦，大家都坐一个床上，睡一个躺一个床上，好像大家在一起，其实同床异梦，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，他做他的，那唯识学的一切唯心造啊，万法唯识，这样。好，这是从这个六妄成就，当然就是讲到我们这个五六根呢、是虚妄而造成的这个世界，其实就是一个认识论，认识本身就是一个荒谬，就是一个无明。好，那下面就谈四声感应。四声就是有情的不出啊，刚刚四大的四声就是胎卵湿化，胎声、卵声、湿声、化声啊，这四种。那这个胎卵湿化怎么造成的呢？那下面呢都会有所说明了。那下面我们看这个，在这个表姐的左边啊，就是四声感应的这一个表的最左边，有胎卵湿化随其所应，在下面想情想合离，比如说胎因情有，卵为想生，湿以合感，化以离应，胎卵湿化。胎因情有，为什么会有胎生呢？是有情事，这个情不能讲说感情，感情是比较浮浅的，这个情是讲有一种业的啊的情。比如这边讲父缘母缘业缘啊，暖等等，父缘母缘业缘，就是胎生的有父母也有业。父缘母缘这个跟科学不同了，科学说我们是父母亲 XY 这个啊染色体啊，然后这个变成 啊 ，XY 有男 ，XX 有男有女，因为 XY 这样的一个结合，是父母亲就生出孩子出来了。父母亲为因，孩子为果，就是这种的，完全是以，换句话说，也是一种设法。我们的出生是完全父母亲，我们所谓父母遗体，但是跟佛教的不同，父母是增上缘。我们的情势，如果以唯识来讲，是我们的阿赖耶识投胎跟此父母有缘，不过借着父母的因缘，父母的结合，然后变成他的儿女，是因情而有的。所谓啊，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刚刚四神感应的前面，同业相残，就是胎卵二生因父母己同业跟自己互相残缝。常有一句话，什么龙生龙，凤生凤，啊，老鼠生还会打洞，那都是父母之缘，同业，一种业，互相搀扶。这个讲到这边，我就想到《聊斋》啊，有一次有一个故事，倒很有意思。有一个人有天晚上做梦，说他生了小孩，那个人就说：“啊，你欠我多少钱？多少吊钱？”我说：“这样算了。”啊，这第二天生了一个孩子出来，他就把这个这么多吊钱就放在那边。他孩子吃奶干什么，吃什么东西，就拿那个吊钱就一直一直一直用，用到那个钱用光了，这孩子死了，哎，债还完了，哎 ，OK， 就撒又拿了，再见。父母之缘，那就是这样。所以有人开玩笑说：“哎呀，你没有孩子，你前程没欠债呀！”恭喜恭喜。哎，有人是这样子看的。那所以说，哎，这个父母之缘，讨债还债，报恩报仇，刚刚是讨债的，讨债你就得还。那否则你为什么心甘情愿的养他呢？我们从儒家来讲，哎，这个讲起来太功利了吧？啊，当然我们不必这样去想，说，哎呀，父母儿女是眼前的冤，我就还他债，还完了就再见。就我怎么样把一个善，就是恶缘，我怎么样把恶缘变成善缘？就是我讲到这边，我就想一个笑话，也是事实啊。我有学佛朋友，养了生了几个孩子，就跟他们讲：你们都是前生欠债讨债的啊！你别惹到我啊！你管你，我管我啊！大家这个只是一个缘而已啦。他说儿女他不太管儿女，因为他认为儿女是欠债的。心中有点不以为然，那这个缘就变恶缘了，因为心生法生啊，你把他当恶缘，他就是恶缘了，你好好善待他，他也好好的孝顺你，那就是善缘呢。哎，他只晓得说，哎，你是欠债的，你别惹我啊，你别惹到我，我要修行，我没时间照顾你啊，你自己业力自己了啊，个人生死个人了，你可别惹到我。那这个非常功利，讲得很实在，好像很实在，实际上忘掉知其一不知其二。你有这个责任，你不负你的责任，你要它就是恶缘，你把它变成善缘，那本来也许是善缘，你把它变成恶缘，它就变恶了，那来生这是没完没了了。好，这是我们讲到父缘母缘。其实呢，在人的因缘不仅是父母之缘，也是如此的。我想到聊斋里面有好几篇叫做三生，三生就是好像前世今生一样，就说有一个人啊，这个因为考试啊，然后考不上，他不是没有才气，这是主考官呢、啊，就是乱改考卷， 所以他老是被触怒。后来他就把阎王那边去告状，阎王就把这个考官把他魂摄来了，说你啊为什么要冤枉这个某甲。这个某甲呢就说不能怪我，我是主考官没错，因为以前的考试是这样，有一些考官就是分了，比如说十个考官，我是主考官，下面有十个，那这十个考官比如看每个人看100份考卷，100份考卷里面呢我挑选20份不错的给我，每个人挑选20份给我，然后我从这20份里面我再去挑选最好的，好来，不必我一个人看看那么多考卷，他有这种这样的类似这样的制度，因为像高普考什么点试、乡试这样的。他就说你不能怪我，你看那些房官他没有推荐给我，我也没办法录取他，对吧？推责任。结果呢就把这个另外那个把他叫来说你当时为什么如何，结果这个人又想赖账，这个阎王呢就说了那这样好了，那么就问那些考生说该怎么处罚，有人就说要挖眼睛，有的就说要这个啊上这个刀山。那阎王就讲了，哎，这个他也不是故意要把你触落的，他只是见识不高，所以呢那就是用鞭刑好了。这鞭刑一鞭呢他就打死了，就去另外投胎，那这个人投胎，两个人都投胎，投胎以后这个冤枉人的人就变成个读书人，被冤枉的呢就当兵。有一天这个闹土匪让他抓了一批人来啊，说里面有良民有土匪啊，那这个人这个当兵呢就这些一个一个都不过问你就放走了，一看到这个人一二话不说就把他杀了，别人说冤枉，没什么冤枉，因为他前身就害死他，那今生呢他又莫名其妙的看他就不顺眼就把他杀了。好，结果他又火了，等了这个人死了之后，这个人也又死了，又投胎话说呢就变成两只狗，一个大狗一个小狗。话说有一天在北京城直隶北京城见面，这两个狗一看面汪汪汪就咬，那个大狗看到小狗很小，那个大狗据说投胎的时候我要投成一个大狗不会被欺负，那看到小狗虽然小但很强悍，咬了大狗的喉咙，这一下子两个一咬两个都死了。又去告阎王，阎王说你们这样没完没了啊，好吧我来解怨。再第二声呢两个人就变成翁婿的关系，一个是岳父要看那个年轻人，这个年轻人很不错也很上进，于是说把女儿嫁给他。那么大家都以为说这个女婿岳父看到女婿很满意所以嫁女儿，而实际上他不晓得这是一种业，聊斋里面这样写哦，前世的业，你不要以为是看中他，实际上是有这个业缘，就变成翁婿的关系。变成翁婿关系之后对他非常好，可是过了中年以后呢他这个考不上，虽然是说好像不错能够考，比如说考秀才考得不错，考举人考不上， 哎，可是岳父呢也就不在意，就还是对他非常好，好好的栽培他。经过了十载寒窗，再经过十载寒窗，终于有天考上了。两个人呢，哎，这时候他也不跟他女婿计较啊，哎，两个人从此就这一生都是和和乐乐的。那么这个故事到这个地方呢，就说明一个道理，就是说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就是你报仇我报仇，报来报去报来报去，永远没有灭掉。但是有一天他想开了，我也谅解你，你也能够欣赏我，哎，没事情了，从此这个冤孽就 stop here， 就再也不再轮回下去了，就延续下去了。所以我们讲到这边呢，就是谈到我们这边众生相续怎么来的呢？讨债还债，报恩报仇，这个道理。好，我们到这边休息一下。